现在轮到第几组祷告了？啊？第七已经祷告完了吗？还没有。啊？祷告过了没有？还没有。好，那第七组来等祷告啊。第七组，应该是第七组吧？哎，反正祷告不嫌多的吧？啊，多一点也好，多一点机会，感谢主了。来，带我们祷告来。感谢主，感谢主。啊，有的时候我看到你们呢，就像看到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啊。那我就想起来了哈，一个父母亲对儿女的心，有的时候呢，就是好像他们也需要有这个过程，洁净，洁净。你知道那个小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啊，他软绵绵的，他什么都不会，对不对？然后呢，他整个身体呢脏兮兮的，因为一生出来。那个从胎盘出来有很多的血啊水啊什么，所以护士要帮他洁净，把他洗干净了以后，然后把他的脐带剪掉，然后处理好了以后呢，哇，那一个好像新生的婴儿啊，白白胖胖的很可爱啊。那他很小的时候呢，他必须包尿片，他不会自己处理，所以他唯一就是哭就是叫啊，有问题的时候一叫父母亲就来了，就来了，就帮他处理哈，然后就帮他弄干净哈。所以呢，好像神起初在帮助我们，我们好像是属灵的婴儿的时候啊，他在帮助我们，好像做洁净的工作，洁净的工作。但是呢，小孩子长大了，慢慢的长大了啊，你觉得神是爱我们，父母亲是爱我们，没有错。但是呢，父母亲也很乐意帮助小孩子做洁净的工作。但是呢，我相信父母亲不会永永远远的想啊，我都来帮助你好了啊。如果说他三个月、五个月，哇，包尿片，然后你帮他换洗，然后呢，弄得干干净净，他很开心，帮他弄一点啊，身体擦得干干净净，哎，逗一逗他就笑了，哎，你也笑了啊。但是如果呢，到了25岁，他还瘫在床上等着你来帮他弄，那你会怎么样？你笑不笑得出来啊？啊？你心里觉得啊，这是一辈子都要帮他这样子吗？啊，这是不是不对劲啊？是不？所以呢，其实你知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父母亲会帮小孩子洗澡，然后呢，再大一点就叫他自己洗澡啊，然后呢，啊，他自己就懂得把身体的弄得干干净净。所以起初好像圣经里面讲到神洁净我们，但是接下来呢？到属灵里面成熟一点的时候，我们起来服侍主的时候，甚至我们要自洁，要自洁。你要在服侍主在上讲台以前，或者是你在到那个属灵的职分以前，你要先自己先洁净自己，自洁自洁。然后呢，再更进一步，再更进一步。像我的孩子现在长大了哈，我这一次出来，那出来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家里有一些事情。就没有办法做了，比如游泳池要吸，地毯要吸，然后呢，有一些扫除厨房什么，垃圾每一个礼拜都要倒一次，因为在美国他们是有很大的一个垃圾桶，然后呢，把家里的脏东西倒，一个礼拜呢，垃圾车就来了，这样用好像怪手一样把它整个倒，我不晓得这边是怎么样哈。那每一个礼拜呢，积了一个礼拜的垃圾，就需要有人把它拖出去啊，拖出去， 有庭院的树叶啦，然后有厨房的，家里面垃圾桶的啦，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好像那一些都是可以回收的那一些，就分类以后一桶一桶的拖出去。哇，那这一些清洁的工作谁来做？啊，我不可能说我一个月不在家，然后呢家里一个月不倒垃圾，哇，那就不得了了。那当然了，孩子长大了就叫老大老二啊，你们帮忙做啊，这样子。所以呢，甚至他们成长以后还可以起来成为一个清洁帮助别人洁净的人，帮助别人洁净的人。所以呢，感谢主哈，让我们有一个体会，父亲的心是这样子的，天父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子的。第一步，他先帮助你洁净；第二步呢，他希望你开始追求自己的洁净；到了第三步，或许就像昨天我们看的以色拉，神兴起他，兴起他起来怎么样，来洁净神的百姓，洁净圣殿，洁净其他的人啊，成为一个好像为神的国度里面来工作来服侍啊，好像属灵的清道夫一样啊，可以把很多的这个不净的东西，好像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就在耶稣基督来开路啊，他所传的就是一个悔改受洗，愿意等候主再来洁净自己，领受神的恩典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所以感谢主。你们想不想抄一抄笔记啊？我给你们一些大纲，给你们一些经文，好不好？你们有一点时间动动笔啊，动动笔。因为呢，我讲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我的脑海里面很清楚有概念，但是可能你不一定能够把它完整的组合起来，所以有一点时间抄一下也好啊。第一个洁净之道，你可以写一下洁净之道，洁净之道。道理的道哈，洁净之道。然后第一个呢，第一点哈，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赎，耶稣基督的代赎啊。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而且买赎回来的这个过程，好像洗净我们的罪哈。所以第一个，我们不是靠着自己，靠着自己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来洁净，好像罪是一个律把人拉下来，好像地心引力一样。我们下得来上不去啊，所以需要有一个外力把我们拉上去，那个外力是谁？就是神，而且只有他才有资格。好，你们先抄，等一下我再做详细解释哈。耶稣第一，耶稣的代赎，然后呢，第一处的经文在路加福音5:12-14，不是路加福音，我讲错了，第一个路加福音5:12-14，对，路加福音5:12-14。第二处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53:4-6。啊，以赛亚书53:4-6。第三处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1:7-10。对，约翰一书1:7-10。其实圣经有很多的记载，我只是挑出很明显的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来说明这一点哈。好，然后第二点，第二条啊，第一个是耶稣的代赎，对不对？三处经文，然后第二个呢是第二点。就是从心出发，心是什么？心脏的心，从心出发，从心里面来出发。第一个经文是在箴言4:23，箴言4:23。第二处的经文是在箴言的16:32。对，第三处的经文在箴言的23:26。 对，二十三章二十六节哈，第四处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对，好，接下来第三点，第三点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可以洁净我们，可以洁净我们，因为神的话语有能力，而且有原则，而且在神的话语当中里面，它有神的一个作为哈，它会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做修整、调整、医治，还有呢做扫除的工作啊。所以神的话语第一处的经文是在诗篇十九篇七到十四节。诗篇十九篇七到十四节啊，这些经文跟这些内容跟这些标题啊，你们也可以在清晨的时候灵修，或者是小组祷告的时候，你们来看哈，来看来思想。诗篇十九章七到十四节，好，第二处的经文是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到十一节。好，第四。第四个标点哈，第四点，属灵大扫除，属灵的大扫除。第一处的经文，罗马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好了吗？好了，然后罗马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第二处的经文是在是连在这个主偶像的后面哈。第二处的经文是历代志下三十四章第一节到三十五章十九节。历代志下三十四章第一节到三十五章十九节。属灵大扫除的第二点里面的第二点是除恶行，第一个是什么？除偶像跟一切取代神的嘛哈。那第二个是除恶行，恶行哈，罪恶的行为。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对，属灵大扫除的第二点，第一点是除偶像，第二点是除恶行。然后经文是罗马书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然后还有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还有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到十节。从哪里开始？除恶行哈，罗马书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二，然后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第三个是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到十节。好，那第三点，主灵大扫除的第三点是除恶性，罪性的性啊，在人内心里面的罪性啊，除恶性。加拉太书罪性啊，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节，五章十六到二十六。除恶性，性情的性，对，对，好，属灵大扫除的第四点，除恶心， 罪恶的心，这个经文呢有几处哈，就是创世纪的八章二十一节，然后生命记十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十章十二到二十一节，然后再来是雅各书，雅各书一章五到八节，第五点，对，大的第五点啊，大的第五点啊，动用自由意志啊，动用自由的意志，神给我们每个人有自由意志嘛啊，动用自由意志做正确的选择，开始使用啊，动用你个人的啊，动用自由意志做正确的选择。然后里面的第一点啊，你们把经文抄下来，然后后面留个空间，以后我讲的时候啊，你们可以把内容写在后面啊。第一点，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第二点，罗马书的六章十二到二十三节。第三点，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那第四点，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二章二十节，还有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这个都是在第四点里面，一章二十节。还有罗马书的十四章七到八节，然后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好，那第五点，第五点啊，这个动用自由意志做正确选择里面的第五点，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好，接下来呢，从第六开始是更新之路哈，那明天再写，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啊，今天先停在这里啊。谢主啊，其实我这几天就是把一些基本的概念在阐述，但是我希望呢，最终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看，到底神怎么用这些话语来慢慢的，好像把他的心意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让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我们再有一点时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主，你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你要得着我们，你要洁净我们，但是你不单单洁净我们，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主，你用你自己的爱，用你的生命赎了我们的罪，但是你要我们之后要开始自洁，我们要属灵的成长，我们要有属灵的一个圣洁的神的品质，神的个性，神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之后或许神不单单恩召我们，也呼召我们， 让我们蒙恩也蒙召，让我们起来，让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可以洁净神的家，洁净圣殿，洁净我们的环境，洁净神所给我们的服事的岗位职分，甚至洁净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百姓。主啊，主，让将来我们被你得着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你所重用使用的国度里面的器皿。但是我们自己先要被主得着，求主恩待我们，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里，听我们的祷告，教导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好，我们就来看啊，其实有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然后我把经文翻开，我们读，然后你可以，我们可以理解了，我们可以就跳到下面，有一些地方需要解说的，我会跟大家说明哈。第一个，耶稣的代赎，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啊。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哦，注意，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啊。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他的身，然后耶稣告诉他，不要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好，这个地方讲到是什么？身体上的大麻风，身体上的不洁净。大麻风在古时候是一个绝症，而且呢是一个传染病，而且呢得到大麻风的时候啊，你知道大麻风是什么病吗？其实呢是因为现代有了抗体啊，所以可以解决这个病毒的问题。要不然以前大麻风你一旦被沾染了以后，哇，开始那个大麻风的病毒上到你的身上以后，你没有办法拿掉它，然后呢它开始呢蔓延在你的身上。那个病毒第一个先侵蚀你的神经系统，让你开始没有感觉啊，麻痹啊，第一个先麻痹，所以让你的皮肤，让你的这个感染的地方没有感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开始腐烂啊。所以呢这些人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好像一个人的灵魂一样，人的灵魂会犯罪，也是因为先麻痹了以后，好像对罪的敏感降低了，所以你不感觉说有问题，不感觉有痛，所以呢你就习惯在那个环境里面了啊。所以麻风病有点像这样，在肉体上，如果一个人的手得到麻风病，然后慢慢的它侵蚀进去了以后呢，侵蚀到你的关节，到你的皮肤以下的肉啊、筋啊、骨啊，以后有一天呢你在洗手的时候，就不知不觉你的手指头就像蜡烛一样一节一节的掉下来了，那掉下来了以后呢，那个骨头白白的就露出来了，然后呢鲜红的那个皮肤就好像红的白的，然后呢有血还有水还有脓，然后整个就是烂掉了，像一节一节一节一节掉下来。那当时没有办法，没有药可以医，那又很恐怖，所以只唯一能够用的是什么？用那个白纱布把它包起来啊，把它包起来如果是躺在你的脸上呢，你有一天呢可能在洗脸的时候洗洗洗，鼻子就整个掉下来了，然后呢脸上没有鼻子两个洞啊，如果是耳朵就掉下来啊，所以在脸上的话他们就把头包起来。那如果是长在眼皮上了，哇，那更可怕了，眼皮就整个没有了，你连睡觉眼睛都闭不起来，那就整个你永远都是睁开的，永远都是睁开的，真的。所以麻风病人是这样子，慢慢的身体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整个腐蚀，到最后整个人最后这里包那里包，走出来的时候就像什么？就像木乃伊一样，活的等死的一个人，而且也是差不多半死了。而且这些得到麻风病人，就像我们说的那个非典那个时候非典说就是要隔离，对不对？隔离，因为这些人会传染。所以呢照以色列当时的法律来说， 凡是你的大麻风病了，不管你是谁，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隔离，没救了，没救，没救，意思就是你没救了。但是你不要来碰我，你不要来碰他，因为你碰到那个人就倒霉了。所以呢，你不要再害人，把你隔离出去，隔离出去。如果所以就在深山的里面有山洞，把他赶到那里去。所以麻风病人是一群一群的，一个一个的丢进去，丢进去画一条线哦，好，画一条线，你不可以进城来哦，不可以住家里，不可以到有人的地方，不可以跟人有接触，不管谁，只要你越过那条线，法律上规定任何人，不管大人小孩男的女的，都可以有权利拿石头砸你，就把你打，打到死为止，让你就地正法。哇，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很不幸得到麻风病，你本来拥有一切，不管你的学位，不管你一生的努力，不管你的美貌，不管你的身份地位，所有一切就在那一刻全部宣告死刑呀，丢出去呀。那家人又不愿意看他死，所以不忍心，但是家人不能越过那个线，麻风病人也不能越过这个线，所以唯一怎么办，等到白天麻风病人都躲起来，因为很丑恶，所以他们都躲起来，然后呢家人就跑到这个线的旁边，然后呢就把这个东西吃的东西放下来就跑走了，跑走了以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那个太阳月亮起来，然后就鬼影重重的，这样一个一个的那个麻风病人就这样一瘸一瘸一瘸一群一群的走出来，就不能越过那个线，手伸过这个线把那个食物拎进去，就这样苟延残喘的来过日子。所以麻风病人是很可怜的，很可怜。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如果一只狗，如果一只狗常常被人家拿石头砸，你一看到他你就蹲下来捡石头就砸他，然后他本来不晓得什么事啊，他摇摇尾巴来靠近你的时候，一砸他，一砸他，他就就跑了，对不对？然后呢过了几天他又来摇着尾巴看到你，然后你又蹲下来拿着石头一砸他，他又被砸中 又跑。结果经过两三次三五次以后，好，等到下一次他看到你的时候，他不会摇尾巴，他远远观察你，你一蹲下他马上夹腿就跑，对不对？你一蹲下夹腿，你们可能不知道啊，因为你们这个时代没有这个机会啊。我们小的时候满街的都是流浪狗，而且这些流浪狗里面有狂犬病，那有的狗很凶啊，所以呢我们都很怕被狗咬到，所以一看到狗不要靠近我，丢你啊，所以你丢它它也咬你啊。但是呢你一蹲下来它就知道了，差不多要被砸了。麻风病人就差不多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出拳头要伤害他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纳他啊。所以对麻风病人来说很可怜。这边讲到有一回耶稣在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就求耶稣说，主若肯，因为啊可能当时这种病很多人连看都不看，理都不理啊，那也没有能力理啊，所以呢他这个地方他真的没有把握，主你愿不愿意，主你肯不肯，你要不要怜悯我啊，怜悯我。耶稣怎么说？所以他说，主若肯，他说我不晓得，随你便，但是我真的是没办法，求求你。耶稣说什么？我肯。你知道耶稣讲这两个字的时候那是代表什么？你可能不能理解啊。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他不是说我能力很大，所以你要什么有什么，你缺什么给什么啊！你要医治可以，魔术一下去，医治的大能一下去，嚯，好了，哇，我肯，那没什么，反正我家里钱多的是，我能力大得很，给一些少不了，所以我肯。没有，其实耶稣讲这两个字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有很深的含义。我常常在不同的地方讲到，然后有人有需要要为他们带祷。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有个父亲啊，父亲他的女儿生病了，女儿生病了，他女儿青少年啊，那小时候都很好，很漂亮，很可爱，他长到青少年的时候，哎，忽然之间身体发育的过程中得了一个病，叫做什么红斑性狼疮，我不晓得你听过吗，这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病，然后得到这个病呢 没有办法医好，想尽办法找遍了医生都没有办法医好，所以他就看到他的女儿得到这个病以后呢，整个精神就不好了，身体就不好，就不舒服。所以父亲很爱他的女儿，心很痛，心很痛，为他的女儿祷告，想尽办法，看到牧师来也要求牧师可以为他祝福，为他祷告。后来我就要为他祷告，然后在还没有开始祷告之前，他就很诚恳地握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然后他就说，牧师啊，你一定要为我的孩子祷告，甚至我相信所有的父母亲都做过这样子的祷告，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自己也做过这样的祷告。这个父亲就说，甚至只要可以的话，能不能求耶稣把这个病给我，我就不求他好了，但是至少把这个病给我，让他好，我来替他生病，我愿意。如果即便是这样我也愿意，如果这是唯一的办法，最后一个办法，我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父母亲的心，真的，父母亲的心，他愿意代替，看到孩子可怜，看到孩子可怜，他爱孩子爱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只要你好，我用尽所有的办法，只要你好，我的眼睛就看着你，只要你好，至于我怎么样没有关系，哪怕我为了这样子我承担所有的一切，我愿意。这个就是父母亲的爱，这个就是父母亲的心。其实在这个地方耶稣讲两个字，他说我肯，那个意思代表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好吧，所有的麻风病，所有的人对你的这一些伤害，还有你自己本身里面的这种痛苦，所有的这个遭遇，这个悲哀，这个悲剧，全部我都帮你扛下来了。他说我肯的意思不是白白拿掉，恩典虽然是白白恩典，但是你知道恩典的背后是什么？是有人付代价的。我欠人家1000万，债主天天逼我追我，我被追的实在走投无路了，最后突然有一个人出现说，我免了你的债。对，你可以免了债，他的债谁来还？你来帮他还哦，对不对？所以虽然有人免了我的债，但是那1000万有人要损失的。如果今天我欠的是一条命，如果我今天犯了罪是一个生命的罪的话，那就得有人舍命来抵哦。耶稣他就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说我肯，我肯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来替你承担所有一切。所以你看以赛亚书的53章44到6节这边怎么说，以赛亚书53章46节，4到6节，53章这边讲到他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前600到800年前的预言啊，他讲到将来的这一位人子耶稣基督，他来他要做什么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当耶稣说我肯的时候，意思是我为你承担了，为你承担，承担在什么地方？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面。而且耶稣还做了一件事情，他伸手去触摸他。为什么要伸手触摸他？他可以隔远远的嘛，他隔空发功啊，一吩咐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要伸手去触摸他？别人都不愿意触摸的，别人都不敢的，耶稣医治的过程为什么还要加这个动作？因为路加是个医生，所以路加观察得很细，他把耶稣基督的这个动作都记下来。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耶稣不只是要医治他的身体， 他还要医治他的心灵。为什么？因为这一个人是被人拒绝的人，是被人排斥的人，是被人伤害的人。但是耶稣用手摸他的手，代表的是我接纳你，我接纳你，我拥抱你，我安慰你，我不再伤害你，我不再伤害你，我不再伤害你。所以不单单他的身体得洁净了，他的内心里面的那个不平衡，那个内心里面的那个问题，耶稣也把它拿掉了。要不然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病得医治，或者我们外在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内在里面还有一些的问题。耶稣今天他要做的是全人的医治，全人的医治，完全的医治。好，我想多，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生过病祷告主？有没有？有的话请你举手。你生病祷告蒙主医治，有没有？有几个人？还有啊，感谢主。可能以后你们会，现在没有病，以后也会有病，因为人的一生是这样子的啊，他一定会的，迟早都会有啊。没有人是无敌铁金刚，一定会啊，有需要。所有的人，你生病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神医治你的时候，你的病跑去哪里？因为他所受的刑罚。因为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得医治。你知道所谓的鞭伤是什么样的鞭伤吗？你到以色列去看，看他们当时刑罚耶稣基督的那一些东西，你就看了你就知道。你们有没有钓过鱼？啊，钓鱼有一个钩，对不对？然后那个钩，不是只有一个钩，它还里面还有一个钩，钩中带钩，那个叫导钩啊。为了是什么？只要鱼一咬一吃，勾住了它以后，它挣不开。越挣开的话，它整个这边就扯破扯烂了啊。所以那个一勾住就卡住了，你是弄不掉的。你不小心勾到你自己的肉，你就很痛很痛，一拉开皮都会裂开。当时在打耶稣的这个鞭子，鞭子的末锤啊末端就有一些，有三个钩。三个钩啊，所以呢，他在一边打上去以后，勾起来，全部勾住了以后，然后呢，再拉开一扯开，咻下来，这个血跟筋跟皮整个化开，血就喷出来，然后再一边，再一边，再一边，哇，我们是很小心翼翼的怕不要碰到啊，但是他是故意的加在他的身上。当耶稣戴在那个头上的荆棘冠冕，他不是很小心。我在西班牙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到一个公园去玩，有一棵树很大，哇，那棵树里面，就我经过的时候看很稀奇啊，为什么？后来我发现那是一棵很大的荆棘树，而且那个荆棘的那个树出去了以后，那个荆棘一根一根是这么长，好像铁钉一样，这么长这么长，哇，然后那个荆棘看起来闪闪发光，而且非常锋利啊。那我就想，哇，这个太特别了，我想把它弄一段回家啊，弄一段回家啊，去好像观赏或当纪念品，或者是让我想象，哇，当时的荆棘冠冕就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刀也没有剪刀，因为不会携带随身携带这个嘛，我就想，哎，荆棘是不是折得断，所以我就试着，哇，很难折断，哎，很坚韧啊，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很小心的不要让它碰到我，结果呢，为了折它折下去又弹回来，又折下去弹回来，哇，搞了老半天，哇，把我的身体中刮到好多地方，而且那个刮到的地方好像那个尖尖又有毒，一刮到马上肿起来，很痛哈。费了九牛二虎才把它整个弄下来。我就想，哇，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啊！更何况他把它编成一个圆圈，编成一个圆圈，他戴在头上，他不是小心翼翼，他是很刻意的。你要做王吗？好，我给你做王，从头上就给你戴上去，压下去，那个血整个刺进去，那个血流满面，就这样子下来。哇！后来我回去了以后呢，把用剪刀把那一个荆棘一根一根的剪下来，一段一段的剪下来。我在查经的时候呢，我就查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一个人分给他一根这个荆棘。他们拿着这个荆棘的时候啊，那一天我们在查经，突然有个姐妹，她非常非常感动啊，她就流泪了。她说：“我从小是从 从家里传过来的信仰，我从小就上教堂啊。他说我听太多了，十字架耶稣为我们钉死，然后荆棘冠冕什么，他说以前听多了好像麻痹了，他说这一次当他亲手拿到这个荆棘的时候才感受到说这个东西要真插在我身上就真是要命啊，人人怕的，耶稣却挺身而出去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刑罚，为的是什么？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爱，而且这个爱到了一个程度，他愿意为你承担。所以耶稣说我肯。所以耶稣赦免了他那个麻风病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羞辱，所有被人排挤被排斥，那一种好像被人家用石头砸的那样子的一种不公平的所有的待遇，他都为你承担，因为他所受的这些鞭伤我们的医治。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为病的医治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像我们要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是不是被警察扣下来没拘留，对不对？我们为他祷告了以后感谢主，48小时了宣告已经自由了啊，很快要放出来了。好，那我现在请问你，他得到这个恩典，那他本来所应该承受的那个灾难到哪里去了？我们为他高兴的时候，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要感谢，如果不是主愿意代赎，如果不是主愿意承担，那本来都是我们的，那本来都在我们身上的。真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神的恩典当得太理所当然了。所以求神让我们真的能够理解这个背后是有人付代价的，而且是因着神的爱，牺牲的爱。所以约翰一书一章7节到10节，其实神也不要求我们什么，他只要求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你要诚恳，第二个你接受了以后你要感恩，你要感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连这样子都不愿意，连这样子都做不到，那就是真的太亏欠主了。约翰一书的1章7节到10节，这边我想我们很熟啊，但是我念一次：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好，这里讲到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刚刚我讲的第一个阶段，神要洁净我们，他要洁净我们，他帮助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他愿意帮助，他愿意洁净，他愿意用他的身体来替代，来承担所有的这一切的痛苦，承担所有这一切的痛苦。以后你们会长大，以后你们会养儿育女啊，养儿育女，养儿育女以后，我们中国话讲什么？养儿方知父母恩，养儿记住，养儿方知父母恩啊。你没有生过小孩，你没有养过孩子，你很难去体会父母亲的爱，父母亲的心肠啊。当你自己当父母亲以后，你慢慢会理解，你慢慢会明白啊。我就记得我30岁的时候我才结婚啊，那个时候师母27岁啊。那我们其实我们的认识很短啊，我们3个月认识了以后啊，然后就祷告，感觉神有带领啊，然后呢就啪啪啪闪电结婚啊，从感恩节认识到圣诞节求婚啊，然后没有，然后到了情人节啊，到圣诞节正式交往，到情人节2月14号的时候啊向他求婚哈、啊、 然后3月5号是我的生日就订婚，3月14号是他的生日我们结婚，就说算算算算算啊，就一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快啊。那感谢主哈，那本来啊师母很健康哈，那这个我们两个又很喜欢运动哈，不管是游泳、骑脚踏车啊、去打球，我们都很喜欢在一起。那我也很高兴哈。然后呢，结婚了，蜜月回来了以后，哎，过了2个月、3个月，怎么病恹恹的，这样，这么奇怪？我娶回来的是一个很健康的女孩子，怎么变病猫了哈？啊，因为我们都很年轻，那个时候虽然30岁对我来说还很年轻啊，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可能老了一点啊，所以那个时候去检查，医生说恭喜你已经怀孕了，我快要当爸爸了哈。为什么两人世界都还没有适应，我就已经准备要过集体生活了哈，团体生活了哈，啊，真的。然后呢，啊，接下来肚子越来越大。然后呢，我常常就会去拍拍他的肚子，咚咚咚啊，小孩子，我是你爸爸，你出来的时候认得我的声音啊，啊，这样。然后呢，啊，那个有的时候呢，他孩子大一点，他就会踢，啊，咚咚踢一下踢一下，然后师母就会拍一拍，乖一点乖一点，啊，这样，啊，真的很兴奋，迎接一个小的生命来，哇！那我就记得那个是一个礼拜天的清晨，礼拜天的清晨呢，啊，那。因为隔天要讲道嘛，啊，然后就准备的比较晚，所以有点累啊。那礼拜天大概清晨大概3点半吧，师母就踢我说：“哎，好像在痛哎。”然后呢，我说：“真的吗？”但是我也知道有的人呢是谎报军情哈，他痛一下，结果送进去说还早的很啊，太敏感了，再回去啊。所以我说不会这么快吧哈。然后我又很累，我说等一等，让我再睡一下，再睡一下哈。结果呢，到了4点多，他又不舒服了，他又叮叮我，他说：“哎，不行了，真的好像很痛哎，怪怪的，这样就好像抽痛这样啊。”然后我就说：“4点多而已，天都还没有亮，再等一等，再等一等。”结果我就看到他已经开始等不住了哈，他就起来了，起来了，然后就坐立难安了。然后呢，就在床边呢，就在那边捧着肚子，然后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我睡眼朦胧的，我在眯着眼睛一看。好像那个母鸡要下蛋找不到窝一样，这样，这样，啊，这样，啊，啊，然后呢，后来再过了到5点多，他说：“哎，真的不对劲了。”所以，哎呀，没办法，我只好呢起身了哈。然后已经早都准备好了一包一包东西，就赶快拉着，然后就开车送他到医院。那走以前还赶快临时打电话叫一个老牧师，拜托今天讲台呢有劳你了哈，我真是没办法哈。然后呢，就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送到医院去，一进去，哇，听到旁边有一个妇女，那个凄厉的那个女高音，花腔女高音，这样啊这样尖叫，我很毛骨悚然啊，这个汗都流出来。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说已经24小时了，生不出来哈，啊，哇，在那边尖叫啊，那真的很恐怖啊，很恐怖。我说祷告祷告啊，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子白受苦哈，啊。后来我们查到圣经有一处经文说哈，啊，这个啊妇女怎么样？啊，近前的妇女或者是怎么样啊，在生产上神要让她得救哈，啊。好，那所以那个时候呢，她躺在那个准备要待产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我就想说，反正呢生孩子是女孩子的事嘛，是吧？所以医生把她推进去，我可以坐在那边等着啊，做现成的爸爸啊。结果美国比较有人性啊，那个医生就说：“嘿，年轻人，进来进来进来。”我说干什么？他说：“你要参与。”太太生产你要参与哈，他才知道他很辛苦，才知道他的伟大哈，你才会更珍惜，才会爱他哈。这好吧，参与，反正我又不会生哈，哈，参与哈。所以呢，我就换上那个衣服，戴上那个口罩啊，那个穿上那些手术的衣服，也跟着推着进去。然后就我也不能做什么，就一只手就一直抓住他的手，然后呢两个人捏得很紧，因为他一痛的时候，哇，别人就叫，但是因为我们有信主嘛哈，所以哇他一痛起来呢，他就唱诗歌，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啊，就进产房哈啊，然后就一直唱诗歌唱诗歌啊，这样这样。然后当我们进到这个产房里面呢，哇，接下来很短的时间就开始突然之间挤一下十几下挤一下阵痛啊，抽痛啊，然后哇，后来医生就说快生了快生了，然后护士就来，哇，结果没有过一阵子，忽然之间一个好像篮球一样的东西 跑出来了，然后整个接住，然后接住了以后呢，医生就塞一把剪刀给我说，我说干什么？他说剪啊剪啊，我说剪哪里？剪哪里啊？啊，因为是个小男生，如果剪错了，那不就是终身遗憾了吗？啊，所以后来他说剪肚脐，剪肚脐，啊啊，剪哪里啊？哇，这医生原来是叫我参与啊，剪肚脐。哇，那注意好像猪肠一样很滑的，很难剪了。好，我就把它抓紧了以后，剪断了以后，整个暴走带去处理哈。哇，然后过了十几分钟，这小孩子弄好了以后，然后呢，整个把它包好了，然后带过来。哎，我们都很期待，很紧张。小孩生出来了，然后我也安慰他，帮他擦擦汗。哇，很累，伸个腰子，很辛苦啊。然后呢，这小孩一抱过来，你知道他卷曲在那一个肚子里面九个月了哈，这一次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啊，然后身体呢还有皮有一点点皱皱的、红红的，然后这个脸啊、眼睛都还没有睁开，眯眯的这样子，然后呢好像一看就像一个小老头一样，这样很可怜啊。然后医生把他一放在母亲的肚子上，然后呢妈妈一抱。哇，就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哇，他好小，好可怜，又好可爱，就觉得一种说不出来的亲情，说不出来的爱，就在那个时候，经过长期的期待，也就整个流露出来。然后那个婴儿呢，一躺在妈妈的怀里一抱，然后他就哭了，他就哇，就哭起来了。然后呢，他一哭，我们两个也很激动，我们也哭了，而且哭得比他还大声哈，这样，呀，就很激动，就很激动。不过因为那个时候有流行感冒，师母在还没有生以前就感冒了，所以这个病毒在孩子的身上也有，所以孩子一生出来他就有感冒。那这个感冒呢，在一个新生的婴儿身上，在大人可能无所谓，但是一个新生的婴儿很辛苦。为什么？他一生出来就感冒，感冒就鼻塞，鼻塞就不能呼吸，所以呢他不能呼吸，他只要张着小口，这样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担心，我想，哎呀，你肚子一定很饿了，九个月没有吃东西，那现在一定很饿很饿，那如果还不吃可能会饿死，所以就想尽办法要给他喂奶啊，吃东西。但是你知道他鼻塞塞住了以后呢，他嘴巴张开，他只能用嘴巴，又要呼吸又要吃奶，那怎么办？然后他吸奶他也很饿，他真的他就但是一窒息呢，马上整个全部呛到，通通喷出来。哇，好不容易吃下去的奶又喷出来，然后呢，刚刚生出来，刚刚母亲刚刚生小孩的时候，奶不是太多，那就那么多，喷出来也没有奶了，怎么办？他就饿肚子叫啊叫啊叫啊，握着小拳头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发抖一直发抖。哎，那个时候我们都怕他会死掉，觉得心好痛，好担心，好担心。所以呢，就勉勉强强喂他，他又吸两口，又吐出来，又吸两口，就是勉勉强强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啊。哇，到了晚上，我们都快累倒了。我看他也累了，我们也累了啊！但是呢，只要把他一放到床上一躺好，他的鼻子就塞住了，然后就醒过来，就哭就哭。所以我后来发现，唯有把他站直的，他才能够通畅一点，可以睡着。所以我后来我发现了这个角度，我就把他抱着。当然他没有他脚还不会站，那只好爸爸抱着了，所以就抱着他，让他直着。所以我就坐在那个椅子上，靠着椅背。那让他直着这样子，那就看到，哦，睡着了，哇，看到睡着了，心里就安心了，所以呢就很满足，也不敢把他放下去，就让他一直保持这样。如果能多睡一分钟，就一分钟，两分钟也好，然后就让他睡着，哇，一个小时过了，哎呀，觉得很甜蜜，但是两个小时以后开始觉得，这个腰好像已经不是我的了，哇，到了三个多小时以后，我简直。好像上半身跟下半身已经分开了，已经麻掉了，就不敢动，就是不敢动啊。然后一直要等到他睡饱了以后，哇，才敢放心的把他放下来。哇，我都没有办法理解啊，那个爱是那么大。我以前还没有结婚以前，单身的时候，以前在当牧师，我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得，我这样讲的头头是道啊，讲的口沫横飞，然后大家在那边摇头，哇，大家下面在那边点头称是。到了散会的时候呢，我就会站在门口，一个一个握手，一个一个握手啊。有个老先生，他还不错，他就握握手说：“高弟兄，讲的真好啊，谢谢谢谢谢谢。”如果停在这里就好了。他又补了一句，他补了哪一句？他说。 但是好像不是真的。我说怎么不是真的？圣经的真理都是真的，而且我是按照圣经的话一字一句这样讲，怎么会不是真的呢？啊！但是他就说，啊，讲不清了，反正以后你就知道啊。没有想到，过不久我结婚了，生小孩了，然后呢，我在照顾他的过程里面，哇，你就会发现，小孩子是最霸道的，他就是一个小霸王，好像一个小老板，好像一个小皇帝，真的，他来到你的家。一来他就要当皇帝，就要是当王的，他只要呢任何24小时里面只要他高兴一发命令，哇，然后呢男奴也来女仆也来，马上啊全部来服侍他哈、啊、全部服侍他。而且一般你去工作有上班有下班，对不对？时间到了下班你的事，但是呢小孩一来他不管你的，24小时加班，而且是你最累的时候最喜欢叫你啊，叫你你就非得起来，非得起来呢，哇，你还得很辛苦啊，帮他换尿片，帮他清洗干净，然后还喂他喝奶，一直搞到他都弄好了以后你才能够，他永远是第一优先。哇，我说哪里有这么霸道，这么样子的一种老板，你要多少钱请我我都不干，但是看到他没办法，你得被看啊，是吧？有的时候好不容易把他整个全身都弄干净了以后啊，然后突然之间噗，一股清泉啊直喷脑门啊，就从你的脸上这样、啊、他撒尿撒在我头上，而且你还不能生气，你很可爱很可爱，你不要吓着他啊，对不对？还要逗逗他高兴啊，没事没事没事啊，很健康很好。哇，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爱是恒久忍耐，而且呢人家说忍是心上插一把刀，对不对？我忍耐我忍耐我忍三次报复，这个时候呢又要有恩慈啊，不但不气还要高兴啊。哇，真的，我结婚以后再重新讲这篇信息，这次大家都说好像是真的了啊。哇，所以就在那一年啊，他是1月底生的，一直熬到了5月前，母亲节以前啊，母亲节以前啊，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哇，母亲节到了，我要写卡片给妈妈啊，母亲卡啊，我就那一年写母亲节的卡片时，我心里感触很深，啊、感触很深，真的很深啊。以前小的时候都很会做文章。妈妈你像月亮一样，妈妈你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漂亮最美丽啊！妈妈我爱你，哇，有多肉麻多深。但是以前真是不懂，那些都是小孩子一种很单纯的心。但是今年当我在写的时候，我写妈妈谢谢你，谢谢你爱我，当我一边写的时候，我的心里是很感动，而且我心里是很激动的。为什么？他说，妈妈你真的是很伟大，我现在知道了，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而且在我完全不懂事的时候，在我完全不了解的时候，我完全无知的时候，你就这样子为我付出，你就为我这样子牺牲，你就为我这样子的摆上，你从来不计较我知道或不知道。因为等我懂事以后，这些过已经过去了，这些过去了，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如果我没有自己养孩子，我可能永远都不会为着这些牺牲跟付出来感谢。但是他并不在乎我知不知道，他就是无怨无悔的，就以他的生命来供应我，用他的生命来喂养我，用他的牺牲，用他的牺牲来爱我。你知道吗？一个小孩子成长的时候，他所有的养分都是从母亲来的。所以当这个母亲怀孕，他里面婴儿所长的骨，所长的肉，所流的血，都是从母亲的身上拿走的。所以呢，很多的母亲孩子生了几个以后牙齿就掉了，为什么？他的钙被吸走了，成为孩子的骨头，他的骨质疏松了，他以后骨头中空脆了，跌倒了骨头折断了。为什么？因为那一些钙质那些养分都在你们的生命里面，都在你的身上了。他就是把他的生命来孕育你，来爱你。很多时候我从来都不知道，从来没有去想过，从来没有为这些事情去感恩去珍惜过，真的。所以那一年我一边写母亲卡的时候，就流下眼泪，啪啪 立在那个卡面上说，妈妈谢谢你，谢谢你，你真的很伟大，我爱你。所以呢，真的我们慢慢的去体会，就是帮助我们可以理解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爱就是这样子的爱，就是这样子一种没有条件的爱。他只要孩子，我只要你好，但是至于他自己，他义无反顾，他一直看着你，他一直看着你，就是这么多。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讲过一次地震的故事，有没有？没有。有一次大地震，尤其是现在很多地震，地震了以后第一件事情马上就是什么？救灾。救灾，救灾是要救什么？救人啊，救人。因为地震的时候很多人被压下压垮啊，所以呢赶快，哇，解放军来啊，工程队啊，狗啊，生命探测仪啊，他们要争取什么？黄金72小时。72小时是几天？3天。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3天72小时之内救得出来的人呢奄奄一息，有活命的机会。过了3天，如果在那里没有喝的没有吃的，3天以后人就死了。所以3天之后，3天之内黄金72小时是在救人，3天之后呢挖出来的就是一具一具的尸体了。所以抢尽办法，抢先在72小时里面不断的救人，不断的救人啊。所以呢那个救难队也是一样，在一次很严重的地震之后，他们开始去救人。哇，3天之内这边一个那边一个带出来，那过了3天以后，慢慢的真的再来就是尸体了。那到了第5天，那就更不可能了，人觉得说那可能就是准备收尸而已啊。但是那个敲敲打打敲敲打打在挖的时候，挖出一个小洞，突然有一个人说安静，全部人安静下来。他说注意，我听到有声音在里面，很微弱，真的有，真的有，好像有人在哭的声音。所以他们就赶快就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怎么可能在5天之后还有人在里面活下来了？他们就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是赶快想尽办法，越快一分一秒把他救出来越好。所以等到他们整个把那个洞挖大了以后，然后呢那个记者也来了，救难队也来了，然后呢探照灯也来了，救护车也来了，大家都来了，然后呢把那个洞扩大以后，那个灯一照进去，然后看，哇，远远的有一点点东西在动，然后在那个洞穴的深处，他们就赶快挖大一点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他们就到了那边一看，哇，后来看到他一幅景象，一幅景象，灯一照看到一幅景象，原来呢是一个妈妈卷曲着她的身体，怀中抱着一个孩子，而这个大人早就已经死了，但是这个婴儿还在那边蠕动啊，声音是他发出来的，这样。然后怎么大人连大人都死了，怎么婴儿还会活着？哇，这救人要紧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妈妈的手搬开，要把婴儿拿出来。然后那个记者那个照片就一直拍，啪啪啪啪啪，这样。突然之间映入他们眼帘的一幅景象把他们都吓呆了，或者是让他们感觉都受到震撼。因为把那个妈妈的手搬开的时候，发现妈妈的10个手指头全部都破掉了，都破掉了。然后呢把那个手搬开了以后，把婴儿拿出来，拿出来，婴儿的嘴角都是血啊。后来他们才知道整个推敲过来就是一个可能性，就是当地震来的时候，妈妈用她的身体保护这个孩子，好像一个保护罩。然后那些石头砸怎么样，然后呢等到停住了以后，妈妈没有把婴儿放下自己去挖洞自己去逃，没有，妈妈就是一直抱着婴儿，她一心只有想到我要保护她，我要保护她，我要让她活下去。婴儿饿了就吃奶，妈妈喂她吃奶，妈妈自己也没有水喝，也没有东西吃，一天一天半奶没有了，没有了。然后呢婴儿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因为他饿了，妈妈没有办法，唯一他就想到把自己手指头咬破，血滴出来了，放在他的嘴巴里面让他吸，吸完了以后接下来再咬破第2个第3个，一直到10个手指头全部都破了。 都破了，那个婴儿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顾我饿了我就是要吃，我饿了我就需要吃吃吃，昏昏睡睡昏昏睡睡，一直到后来妈妈死了，但是孩子活下来了，孩子活下来了。哇，当记者一照到这个景象的时候，跟这个故事传出去的时候，好多人的心好酸，好多人的心好痛。你们想一想，如果这个孩子他长大了以后，虽然他没有妈妈，但是呢，如果人家告诉他，你知道你是怎么活下来活到今天的吗？你觉得他如果知道这个事情，他应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哎，我不晓得，你们想想吧。啊，你们想想看，如果你就是他，你会怎么样？事实上你可以看一下圣经，罗马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这边讲到，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第五章六节哈，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今天只讲的这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赎是我们生命洁净，是我们得以存活，是我们转离灭亡的道路，是我们能够更新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人，耶稣用牺牲的爱来深深地触摸我们的心。我们结束以前好不好唱一下十四首。其实耶稣坐在我们的身上，就像是这个妈妈一样，就像是这个妈妈一样。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了他的宝血，甚至他的心都被枪刺透了以后，血跟水流出来，以至于赎了我们的罪，洁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得以存活。就像刚刚那边说的，神的爱就为向我们显明，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来唱第十四，来，有谁能起个音吗？我想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首歌来唱，你把它当成什么？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对话，当成是一个对话，这是你要告诉神的话，或者你把它当成是神提醒你给你的启示，他说要告诉你他多爱你的这一番话。Thank you. 琴继续弹。我想我们有一点时间来祷告好不好，琴继续弹的时候，就像这一首诗歌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得平安，我们自己高兴，但是你想到吗？因为有人为你担忧，为你背负这个不安。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罪得赦免了，但是这个罪的刑罚、罪的羞辱、罪的那个痛苦，却是一边一边的搭在主的身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病让我们受苦，我们说主啊，你医治我，你医治我。主耶稣他说我肯，没有错，我们得医治了，我们高兴。但是你知道，在这个高兴的背后，是主他用他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是因他为他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可以得自由。这个就是代赎的爱，代赎的爱。他这么样的恩待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像一个无知的婴孩一样，我们就活在他的牺牲里面，活在他的爱当中，活在他的付出当中。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理解，很多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这是我们应当得的。我们有的时候还骄傲，我们有的时候还自大，我们还自以为是，还自以为意。是吧？今天神要的不多，他只要我们能够了解他，只要我们能够接受他，只要能够顺服他，只要能够感谢他。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来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如此感谢他是理所当然。就像我的母亲，30年前她爱过我，我一直到30年以后我才知道。今天主耶稣就是在2000年前为你死，2000年之后，是不是你能够知道？是不是你能够了解？他为你的付出，他为你的牺牲有多大？他对你的爱有多少？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口，用你自己的心，用你所承受的恩典，你来回应他的爱。你说，至少我不能为主做什么，我也能说主啊，我谢谢你，我总算懂了，我总算明白了。如果不是你愿意为我舍命，就像你的婴儿一样，他早就死了，他不应该活着的。罪恶你为我担当，你为我受尽了刑罚，使我得到平安。何等何等牺牲的爱，是圣洁的圣子耶稣基督。本来他是圣洁的，他毫无污秽，他不应该承受这样子的羞辱，他不应该承受这样子的鞭伤。但是他愿意为了爱的缘故成为赎罪祭，何等何等的慈爱，神的大能，能够让我们从死亡的边缘、死亡的权势当中被释放出来。今天我愿意说主啊，你为我死，但是我愿意为你而活。今天主没有要求我们为他殉道，但是他愿意为我们活着，就要为主而活，而且每一天让我们活着，活在神的能力跟前，活在神的荣光跟敬畏，让我们属于
叫我们得平安，你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啊！你愿意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啊，主，你愿意为我们付出那生命的代价，我们才可以被赎回。你愿意流出你自己的宝血，我们的罪才可以得赦免。若没有你的流血，我们的罪就永远得不到赦免。若不是你自己为我们做出牺牲的爱，主，我们哪有今天在你面前的时间呢？主啊，你如此为我们付出，你如此为我们赦免，你如此哦没有顾忌的为我们摆上了你自己的身体啊！我们这么多是你自己那十字架上那爱的吸引，是你那爱的拯救，是你那牺牲的拯救啊！让我们今天能回到父神的面前，让我们地位得到了改变，让我们重返我们乐园。我们要向你感谢，我们要纪念你为我们舍生命流宝血。主啊，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为我们受了这么大的羞辱，你为我们的罪孽愿意经受如此大的痛苦啊！你的身体完全为我们破裂啊！主啊，你的身体比鞭打的遍体鳞伤，没有一点的地方是好的。主啊，你的血为我们流尽了，你就以血水都流出来啊，你愿把完全的生命都给了我们啊。主啊，你把完全的生命给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得到完全的生命啊。主啊，我们今天都是领受你散头来的生命啊，我们都是你自己那生命给了我们啊，你要叫我们应当要为你而活。主啊，求你让我们有力量的为你而活，你怎样的为我们付出那生命的代价，让我们在这个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主啊，让我们真正的活着能是为你而活，能会在这时代当中真正的把你的生命活出来，让更多的生命而影响更多的生命。 主啊，让我们真正的会让更多的人因我们的缘故而来到你的眼前，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帮，让每个人都会回想你那十字架的爱，这乃是牺牲的爱。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现在如此的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今天下午聚会停在这里哈，那我们等一下分组，你可以思想，或者你们可以。